好，时间到了，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上午继续有这段时间，借着启示录上面的话，我们来思想啊，你在我们身上的引导和带领，也借着启示录上面的话，我们明白你在这幕后所要让我们啊能够在当中体会的。谢谢主，我们将心交托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继续的要来讲17章跟18章。17章跟18章啊，那这两17章呢，启示录的17跟18两章。那因为这两章啊是在一起讲的，所以呢，我们很快的再把启示录17、18两章，我们再把它读一遍。好，那从我这边来读啊，来读。那我就先读启示录17章。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银户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地上的君王以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头十脚，遍体有亵渎的名号。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她污秽的淫乱。在她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哉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
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我看见她就大大的欣喜。天使对我说，你为什么欣喜呢？我要将这女人和驮着她的那七头十脚的兽奥秘告诉你。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见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兽就必稀奇。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
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七位同灭，并且归于沉沦。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十王，他们还没有得国，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兽，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族之王，万王之王。从这羔羊的就是蒙召配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天使又对我说，你所看见那淫妇坐的众水，就是民众多国，多人多国邦。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兽必恨这淫妇，使他冷落赤身，又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
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兽必恨这淫妇，使他冷落赤身，又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因为诸神使诸王同心合意执行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国给那兽，只等到神的话都应验了。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第18章第1节。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有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他大声喊着说， 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他的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民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因为列国都被他大邪淫大怒的酒请到地上的君王有与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我又听见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受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
第五节，因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按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用他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他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也当叫他照样痛病痛苦悲哀，因他心里说，我做了王后的位，并不是寡妇，绝不至于悲哀。所以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要一起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又要被火烧尽了，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地上的君王素来与他行淫一同奢华的，看见烧他的烟，就必为他哭泣哀嚎，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地站着说，哀哉哀哉，巴比伦大城，坚固的城啊，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了。
地上的客商也都为他哭泣悲哀，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这货物就是金银、宝石、珍珠、细麻布、紫色料、绸子、朱红色料、各样香木、各样象牙的器皿、各样极宝贵的树木头和铜铁、看白玉的器皿，并肉桂、豆蔻、香料、香膏、乳香、酒、油、细面、麦子、牛羊、车马和奴仆和民族人口。巴比伦啊，你所贪爱的果子离开了你，你一切的珍馐美味和华美的食物件也从你们中间毁灭，绝不能再见了。贩卖这些货物借着他发了财的客商，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地站着哭泣悲哀说，
哀哉哀哉，自大城，素常穿着细麻紫色朱红色的衣服，又用金子宝石和珍珠为装饰，一时之间这么大的物货就归于无有了。凡船主和渡船往各处去的并不随手，连所有靠海渔业的都远远地站着，看见烧他的烟就喊着说，有何城能比这大城啊？他们就把尘土撒在头上，哭泣悲哀，喊着说，哀哉哀哉，这大城，凡有船在海中的都因他的珍宝成了富足，他在一时之间就成了荒场。天哪，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你们都要因他欢喜，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生了你们君。
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好像大魔石，扔在海里，说，巴比伦大城也必将这样能力的被扔下去，绝不能再见了。弹琴作乐、吹笛、吹号的声音，在你们中间绝不能再听见；各行手艺人在你们中间绝不能再遇见；吹磨的声音在你们中间绝不能再听见；灯光在你们中间绝不能再照耀；新郎和新妇的声音在你们中间绝不能再听见。你的客商原来是地上尊贵人，万国也被你的邪术迷惑了。先知和圣徒，并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都在这城里看见了。
好，我们继续的要来把十七、十八这两章继续的来思想。那么呢， 前面讲到的是啊，从第十五章这边告诉我们，神的殿充满了烟，那么要让所降的七灾都完毕了，所以这个最后的七个灾就是神大怒的七个碗要照在地上。那我上次跟大家讲的这个地都不是讲我们站的这个地面的地，这个都是讲灵界的事，灵界的事。所以讲到七碗的灾的时候啊，就会把它从七印七号到七碗，那么到七碗整个就是讲灵界了。在七印跟七号的前面四个还有讲我们所处的生存界，但是到后面就全部是讲灵界的事。那么这七碗的七个灾呢，是神大怒的酒所倒下来的。所以七灾的七个碗的灾本身呢啊，是一个上帝对这个撒旦的国度的刑罚，对上帝对撒旦国度的刑罚。所以啊，一到七个碗的灾在十七章讲了以后，到了十六章讲了以后啊，它的重点是最后神要让这个大巴比伦大城还有个列国的城全部都被震倒，都被震倒。那么十七十八章啊，就继续讲这件事情。那么被震倒，我上次跟大家讲的，大家要知道上神的意思是啊，天地都必大有响声废去，再讲这个事，因为神是烈火。那么呢啊，当上帝的审判临到的时候，那么我们上次有讲希伯来书啊，主的话说他要再一次的震动，对不对？天啊，要把所有的他不要的全部啊毁去啊，所以用震动来讲。所以在七印七号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地震，是地上的地震。但是到了七晚的灾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天上的震，啊，灵界的震。所以这两个啊不是不太不一样的。好，那我们来继续讲十七十八章，我会放在一起看。那我们再复习一下前面我们先前看到的那一个妇人，她的儿女是为耶稣的名跟神的道做见证的。那我说那个妇人代表的是神的国度，就是弥赛亚的国度。那么十七十八章这里讲到巴比伦大城，就是大淫妇。大淫妇呢，就代表的就是撒旦的国度，撒旦的国度。所以这是两个国度啊，一个是基督做王的国度，一个是撒旦做王以巴比伦啊为象征的啊这样的一个国度。好，那么大巴比伦是什么啊？大巴比伦呢，上次我跟大家讲的，大家复习一下，巴比伦最主要的就是讲啊，撒旦的国度用来逼迫神的百姓的，用来逼迫神的百姓啊，所以啊，巴比伦就是他的这个国度就是逼迫神的百姓。所以圣经所要讲的预言都是跟上帝的百姓有关。所以呢，但以理书这一个兽的预言跟神的百姓有关。第一个兽啊，第一个兽就是巴比伦帝国，第二个兽就是波斯马代，第三个兽就是希腊，第四个兽就是罗马。罗马以后就不再写，为什么？因为到罗马以后福音就要传遍什么天下，所以所有整个世界的王所在的那一个世界所造成的国度就是第四个兽，所以从基督之后，那么第十三章告诉我们，那么那一个生下来要用铁杖辖管万有的被升到神那边去的时候，那么呢，撒旦就开始逼迫这个神的儿女，对不对？那时候我跟大家讲那个叫旷野，所以我一直跟大家强调这个从属灵看基督徒的处境是在旷野，不要忘记啊这个属灵的事实。好，那么我们接下来来看这个第四个兽，就是所有兽的集合，就是海兽，海中上来的兽 啊，那这个兽啊，就是撒旦国度啊。那么从他出来的思想意念就是地兽啊，地兽。好，那我们先来看这一个啊，撒旦的国度会怎样？这十七章告诉我们啊，我们上次讲的，所以现在只是再整理一下。我将坐在众水之上，坐的意思就是管辖，这是十八节。你所看见的那里人就是管辖啊，所以一个管辖地上众王的哦，就是这个国度管辖啊，坐的意思叫管辖，所以我们就知道撒旦啊在。啊，在管辖这个世上的众王，世上的众王就是七头十脚，啊，就是所有的权势，所有的权势，啊，所以呢，耶稣讲得很清楚哦，这世界的王在我里面毫无所有，对不对？啊，因为他是一个啊跟啊神作对的，啊，好，那么这个。撒旦的国度就是这个大淫妇有什么特点呢？他的做法就是以所有地上的君王、地上的人行淫啊。所谓行淫乱的话，要记得从属灵的角度看，淫乱就是让人把原来属神的拿来怎样强占，变成属自己啊。本来应当属神的拿来属自己，这就是淫乱啊，就是淫乱。不忠贞于神就是淫乱，啊，比如说我们人的生命是属神的，但是我们把它窃为己有；我们的财富是属神的，我们把它窃为己有；我们所有的从神所得的恩赐跟才能，也是为了用来荣耀神的，我们也把它窃为己有。啊，其实这就是撒旦的用意，让世上的人都是为自己。啊，从创世纪开始就是为自己，那么啊，不断的在这个历程当中兴起各式各样的名目，使人为自己，啊，为自己，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大淫妇，她就是辖管众水。众水是什么？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啊，所以世上的王，他辖管世上的所有的人。那我上次讲了，在以弗所书保罗讲，就是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哦，那么呢，他骑在赤红色的兽上，穿紫色、朱红色，有珍珠、宝石、金子啊、金杯，那这些都是讲到世上的荣华，所以他用什么来让人啊被他来捆绑？就是用万国的荣华，万国的荣华。那么来捆绑人，那么啊，他给人喝的就是充满了淫乱污秽的酒杯，啊，酒的意思就是让人整个心灵被他抓住，不能自己，啊，就好像一个喝醉酒的人为什么不能驾车？因为他没有那么大的控制力，啊，因为他被酒把自己给绑住了，所以人就是在他的淫乱的污秽底下被捆绑，所以在他的额头上就表明了他就是那一个对人来讲是隐藏的，所以叫奥秘哉。所以世人都在撒旦的权势底下，但世人不这样认为，哦，所以呢，啊，如果你对一个还没有信的人说你心中有邪灵在运行，他会怎样？他马上跟你翻脸，对不对？哦，因为他觉得哪会有，我就是一个人啊，我自己决定啊，对不对？可是从属灵的角度上看，人逃不了撒旦、哦，因为保罗讲的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他如果让你发现得了，他就不是撒旦了，哦，所以人他说奥秘哉，就是对他们来讲这一切是隐藏的，他们没有办法自觉，哦，他做一切可证之物的母，所以所有这些啊跟上帝敌对的人就在他的运行当中而不自知。那第六节很特别，对圣徒会怎样？啊，他喝了圣徒的血跟所有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就是说血就是生命。那我们被这个世界的王啊一直逼迫我们， 我们想要在当中照着神的心意走，我们会被逼迫；我们要照神的旨意活，我们会被逼迫。因为什么？因为撒旦让这个世界在他的掌控当中，要照他的步伐走，所以我们活在世上很辛苦。我们要照他的步伐走，照他的潮流走，所以我们就面对许许多多的艰难，许许多的艰难。所以这里喝醉的，就是把以他来，其实撒旦以逼迫基督徒为他的享乐一样，为他的享乐。所以约瑟看到第六节就讲，我看见他就大大的稀奇，这个稀奇但以理也稀奇过，他为什么可以赢过上帝的子民，很稀奇。所以第七节到第十三节，那 这一段话就是天使就跟 约翰讲明说，你要知道这一个兽的奥秘我指给你看，它的特征就是过去有先过去曾经有，如今没有，将来又要有，必要再归于沉沦。意思就是说，它的一个势力呢，有过又会消亡，消亡以后再会有新的再兴起，兴起以后会再消亡，消亡以后新的再怎样兴起，这就是世界的权势的特征，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帝国上来的，对不对？但是这帝国辉煌了一阵子以后又怎样？又败落了，又有新的帝国取代它，从过去一直是这样。所以从但以理所在的第一个兽过去的，第二个兽来，第二兽过去的，第三个兽来，对不对？那么在世界上的权势也是一样，对一个国家是这样。所以在过去，海洋被西班牙、葡萄牙占领的时候，那么后来英国上来的，对不对？那么到二次大战以后，美国上来了，所以一个权势起来，一个权势落下，它就是一直在当中。那么呢，它就是七头十脚，头七跟十都代表众多。众多脚跟头就是代表 王的权柄跟权位。要记得龙把他的能力作位，能力作位跟大权柄都给了什么？兽，对不对？所以世界上的这些人拿到了这些权位都从谁给的？兽给的，兽给的。所以人就在当中被兽所引导，被兽所捆绑。那么你人所做的七座山，那么如果从解经在讲罗马的七座山，这是最常用的解释，因为罗马城建在七座山上。那么呢，但是他说智慧的心在这里可以思想，每次讲到智慧的心在这里可以思想，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要从属灵的角度去思想，他只是用一个隐喻告诉我们。因为山就是代表那个权势的范围，权势的范围，每一个山就是代表一个权势所掌控的范围，范围，圣经用这个来表达。那我上次有跟你们讲俄巴底亚书讲的，我们基督徒里面的山叫做锡安山，不信的人里面的山叫做什么？以扫山，以扫山，以扫就是以东，以东就是肉体，就是不信的人，俄巴底亚书里面的那个山叫做以扫山。所以审判者要审判以扫山，国度才会归锡安山。所以山就代表在当中我们认为安稳的，对不对？我们认为安稳的，我们认为我们的权势的所在，我们认为我们在当中的一切的荣华富贵尊贵的所在。所以这叫以扫，这叫以扫。所以如果你去读俄巴底亚书或者讲到以扫的时候，都会讲到他住在那个高的山上自以为安全，所以人的里面就是有一个从肉体而来的以扫山俄巴底亚书告诉我们。那么神要审判以扫山所以这个就是圣经一开始就讲的，神说我爱雅各，我不爱什么 以撒，哦，所以那个虽然是对这个用它来隐喻说上帝不喜悦人的肉体，知道吧？因为肉体是以圣灵为敌的，哦，好，所以这叫七座山，哦，七座山。那现在很多人把七座山解成七个领域啊，也可以这样解，但我不这样说。因为什么？因为领域会换，知道吧？哦，以后换了，那你七座山是不是改了？哦，其实不是，七座山就是代表啊，世界上撒旦国度底下的各个权势啊，各种权势，各种领域。那么它的情境就是一个倒了，一个再来，哦，但是都是暂时存留，暂时存留。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世界上啊的权势就是这样啊，过去是一个王国，过去是一个贵族，过去是一种权势。那么到了商业时代，工业革命之后，我们看到的是商业，对不对？好，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些集团公司，但是起来的快，我们也会看到它会被取代。啊，比如说啊，40年前没有人会想到 Amazon 或 Google 或 Facebook 或特斯拉，对不对？啊，那我们不要以为他们现在很大，但是要倒也会怎样？也是很快，啊，也会很快，因为它就是一个循环。所以第七到十三节就告诉我们，他们都是暂时存留，然后最后要归于沉沦。所以你会发现他会讲到他们会归于沉沦，暂时存留，归于沉沦，啊，归于暂时跟归于沉沦都是世上的啊权势的特征，世上权势的特征，啊，好。那么呢啊，但是圣经在讲到预言的时候，在循环之下不会无止境，对不对？哦，所以循环之下不会无止境，所以循环之后就直接跳到最后，循环之后就直接讲到末了，知道吧？哦，所以第一兽、第二、第三、第四兽就直接跳到末了。末了就是什么？就是十二节讲的，十个王还没有得国，但是他们一时之间，一时之间就是暂时，就短暂的时间，要跟兽同得权柄啊，跟王一样，然后他们会同心合意，把自己的能力权柄给兽。本来他们的能力权柄啊是龙给兽，对不对？那兽再给他们，他们又归还给兽。好，表示说最后最这是最后的，当最后撒旦跟羔羊的征战一直不能胜的时候，那么到最后的时候他们就会 集合在一起，很明显的跟羔羊征战，就是第十四节。所以最后他们会团结起来，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世界没有团结的样子，所以这世界的每一个国家的权势没有看到什么团结，每一个大的势力没有看到什么团结，对不对？那么从灵界来看，将来他们 会集在一起团结起来来对抗，对抗什么？对抗羔羊。但是羔羊呢一定会得胜，第十四节，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那么羔羊是跟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就是羔羊的跟随者。所以这里再告诉我们一件要紧的事，这就是讲到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征战。所以跟随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最要紧的。我们不是蒙召就好，因为被召的多选上的少，对不对？所以还要被选，那条件就是有忠心，有忠心。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的话，我们信主他不是说我信了我就好了不，绝对不是这样你被召了还要被选上，对不对？上帝看的是有没有忠心在这个信仰里。所以因为我们在属灵的征战，好，所以他告诉我们一定会得胜。但是呢，这当中怎么得胜也很奇特，也很奇特，因为我们并没有实质的 感受到我们是啊拿着什么刀枪跟撒旦征战的，哦，这我一直强调，没有实质感受到。我们真正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打不倒，打不倒，对不对？那么既然打不倒，为什么撒旦会自己灭亡？因为很奇特，十六节讲那个石角跟兽跟淫妇他们会自相残杀。你知道淫妇本来就是那个七头十角的兽，哦，它骑在它上面，对不对？是兽把这个淫妇的国度撑起来的，但是没有达到它要的目的之后会怎样？它会自己败坏，知道吧？哦，这个大的权势会自己败坏掉，其实也是上帝审判的所在当中。所以他用的形容就是啊，石角跟兽会恨啊，本来他们是结合在一起的，现在变成恨，恨这个淫妇。他说使他吃冷落刺身，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很奇特哈，哎，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事啊。那兽为了跟羔羊征战，所以他要把他自己的国度给怎样？给拆毁，啊，所以啊，这个呢，这个是他自己的一个败坏在当中。那么一直这里告诉我们，上帝的话一定会到最后，上帝的话都应验。好，这里在告诉我们什么呢？就表示什么？表示说撒旦想要用他的世上的万国的权势、荣华富贵来啊笼络人的心、捆绑人的心，对不对？但是到最后呢，每一个被撒旦在当中利用的人会不会完全顺服撒旦？基本上不会，不会，哦，所以到最后他会自己败坏，知道吗？他会自己败坏。好，那么十八章就让我们看到他是怎么样败坏的，哦，那但是重点不在他的败坏，重点是在这些话最重要的告诉的属神的百姓，我们要如何面对即将来到的事。属神的百姓，我们要怎么面对即将来到的事。所以他先告诉我们，十八章说有一个大权柄的天使，大有荣耀，他在荣耀里面发光，他就大声宣告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那倾倒的意思是什么？倾倒的意思是我们以为他倾倒了，其实他倾倒的意思就是啊，鬼魔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啊，显露出来了。所以大巴比伦城倾倒的意思就是那个世界的王跟他的那些啊污秽的灵就在当中怎样揭露出来。好，那这样子对我们来讲就比较能够理解，因为我刚才讲了这个大淫妇管辖众王，对不对？管辖世界万民，那是世界的万国的人都不认为是被他辖管，哦，所以什么时候才会显明？就他的国度怎样拆毁的时候，他的一切污秽的灵就会从当中怎样揭露出来。那么这是什么？这是第六晚的时候，哦，第六晚的时候。好，哦，那么他最后他的整个啊所谓的荣华，所谓的像现在人的话来讲就是进步啊，进步最后都会怎样？自食恶果，哦，自食恶果。所以第三节讲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花了财，啊，那为什么他会倾倒然后显露出来，啊，因为到最后啊，列国地上的君王地上的客商他都用这些来表明 从这一个撒旦的国度里面得着什么好处的人，得着利益的人，得着利益的人啊。那么这些人都陷入在他的大怒的酒里面，就是都被他自己的这个迷惑住，然后被他捆绑住了。好，所以圣经在这里写的这个非常奇特，就是人到最后为了保有人的在世上有的，最后跟神的一个抵抗会非常的明显，非常的明显。好，那我们再重新看一下前面讲这个女人是喝醉了圣徒的血跟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可以回想，从第一个世纪开始直到如今，第一世纪开始直到如今，真正纯正信仰的基督徒都会被逼迫，基本上是这样。我们是概括性的讲，对不对？比如说前面的第一世纪到第五世纪或第四世纪末，君士坦丁归主之先，那么教会一直被逼迫，很明显被逼迫，对不对？那么第五世纪以后，教会开始内部纷争第五世纪以后，虽然西方有罗马的主教但是东方有耶路撒冷的主教，有安提阿的主教，有亚历山大城的主教，有耶路撒冷城的主教，还有以弗所的主教原来第五世纪开始，他们以这些主教为势力中心，对不对？然后随着回教势力的扩充，那么耶路撒冷不见了，安提阿不见了，亚历山大不见了，以弗所不见了，所以最后只剩什么？罗马跟君士坦丁。所以到了第十世纪，就变成罗马跟君士坦丁两大阵营在什么？在争。然后东罗马就变成现在的东正教，西罗马就变成现在的什么？天主教。所以其实对纯正信仰的人就在这种逼迫底下了，因为你就被无故的卷入宗教纷争，无故的卷入政治跟信仰的联合人就被无故卷入进去了，而所领受到的信仰就开始偏差了，因为后来的人就不能读圣经了，不能，对不对？而且你要解释圣经都要照罗马讲的解释，你不能自己解释。所以我们可以一直到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先，任何一个人想要回归到圣经都被逼迫这是事实嘛，任何一个人想要回归到圣经怎么说，就会被罗马的教宗逼迫，对不对？不是被那些不信主，是被那些自认为是信主的人逼迫，这是很明显的事实。那上帝一直忍耐到马丁路德起来，马丁路德也差一点被杀，但是他刚好在那个狭缝中生存下来。那我们宗教改革就这样开始。那可是改革之后是不是事情就解决？没有，其实仍然基督徒的属灵征战没有止息过，直到如今我们仍然在征战。因为撒旦就是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想要来喝圣徒的血，所以保罗讲得很清楚，凡敬虔在基督，在凡一个人立志在基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怎样？受逼迫。如果你敬虔度日，你一定受逼迫。这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就是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征战。那当然人不喜欢这样，人不喜欢，但这叫事实。所以我一开始就跟你们提， 从第十二章之后，十三章就告诉我们，教会就是在旷野。从属灵界来讲，教会就在旷野。好，那么为什么？因为他在属灵的征战。好，那我们继续看这个第四节。我又听见天上有声音说，我的名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因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按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用他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他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也当叫他照样痛苦悲哀。因他心里说，我做了皇后的位，并不是寡妇，绝不至于悲哀。好，这个就很典型的骄傲，对不对？好，很典型的以人的荣耀自夸，很典型的在当中用人的强势啊来行不义，用人的强势待人，对不对？啊，所以这边几句话都是审判的话，啊，他怎样待人也怎样待他，这是审判，这是审判啊，然后。他所行的加倍报应，加倍调给他喝。加倍的意思不是不公义哦，加倍的意思就十足的，十足的哦，就是说他所当受的刑罚一点也不能少哦啊，所以解释写作的方式是用加倍，用加倍啊，加倍的报应他，就是十足的报应他。好，那么在当中呢？啊，第四节跟第四节要紧的是什么？我们要从那个城怎样出来？哦，第十四节前面讲，同着羔羊啊，以受征战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人，对不对？好，从巴比伦出来，就是我们属灵的征战。啊，出来就是属灵的征战。好。那么我们就来看什么叫做从巴比伦出来。这是每一次圣经讲到巴比伦的这个部分的时候，一开始讲巴比伦这个国家，但是一讲到巴比伦所代表的就是一个属灵的征战的时候，就会呼召我们出来。好，我再讲一次，巴比伦本来是一个逼迫以色列人的国家，对不对？然后上帝每次讲到巴比伦要受审判，最后就一定会引申到巴比伦是象征世界的国度要被审判，然后也是一讲到这里就一定会叫我们从巴比伦怎样出来。好，那我们看以赛亚书48章。所以我们要知道圣经写作的方式，他先47章开始啊，先讲到巴比46章开始讲上帝要审判巴比伦。以赛亚书46章就讲上帝说我要审判巴比伦。好，本来是审判当时的那个巴比伦帝国，就好像神说要审判推罗一样，一定会最后指向灵界。好，我们不细读。以赛亚书46章啊，比勒屈身，尼波弯腰，巴比伦偶像等等啊，这些就是讲到比勒、尼波、巴比伦的偶像，就是讲到当时的巴比伦帝国，他们拜偶像，那么神一定会审判他。啊，第47章就讲到巴比伦的处女啊，下来坐在尘埃，加勒底的闺女啊，你不再称为柔弱娇嫩的，你要开始去在当中做苦工，下体会露出来。所以46章47章呢都是在指责巴比伦帝国，知道吧？巴比伦帝国要受到神的审判。然后呢到第48章的时候，话锋一转，当上帝要开始来拯救他的百姓了以后，神开始要来拯救他的百姓的时候，就从地上的事谈到属灵的事，从地上的事谈到属灵的事，就告诉以色列的百姓说什么。我从48章我读几节，第9节， 我为我的名暂且忍怒，为我的颂赞向你容忍，不将你剪除。我熬炼你，却不像熬炼银子。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我为自己的缘故必行这事。就是说，上帝告诉以色列百姓，我把你交在巴比伦的手中，是因为要好好的熬炼你，因为以色列人怎样啊，在败坏当中，对不对？所以上帝在管教他们，所以我熬炼你，我会熬炼你啊，把你放在苦难的炉中，是因为我拣选你。就是说，如果你们以为自己是银子被熬炼还可以剩下的话，不是，你们会一无所有，知道吧？不要以为说上帝，你把我摆在你熬炉里面炼，炼到最后我会有银子给上帝，知道吗？上帝说你们不会，你们如果放在炉子里面熬炼，熬到最后就怎样？没了，因为里面没有任何好的。
表示他们经不起熬炼。
经不起。我把你们放在苦难的炉中，你们也会说什么都没有，但因为我拣选你，所以我会把你怎样带出来。这个是我们的观念，我们常常以为上帝熬炼我们是因为连到最后我们会变成什么
金子
银子，不是这样。熬炼我们就是知道，我们说熬到最后发现，我们发现说，哎呀，我们这个人其实里面没有，我们事实上是熬炼，让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没有，知道吧？了解吗？很多人觉得说我练完了，我你看我很好啊，你看我里面有金银可以烧得出来，这是世人的观念，知道吧？但圣经的观念不是，世人的观念，圣经的观念是熬到最后你就发现原来我里面什么一无是处，这就是差别。我这样懂了吧？世人的观念是你尽量熬，熬到最后他就怎样，哇，你看我胜过了，我越强了，对不对？人都骄傲了。但是上帝的熬炼是让你觉得你是什么，什么都没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雅各，雅各被上帝熬到最后他是什么？瘸子，什么都没有，他只有求告上帝而已，只有敬拜上帝而已，这叫被拣选。所以上帝说你在苦难的之中我拣选你，就是说 你如果熬下去，你再发现我实在什么都没有，上帝说你什么都没有，我却拣选你，所以一切都是什么恩典。不是，熬下去是一无所有。所以使徒保罗讲的有一些话是他被熬炼过的话，有没有？我看万事如同什么粪土，我以得着基督为至宝，对不对？我是功课己身，叫身服我，因为我自己没有什么，没有任何可夸的。这个跟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不会把自己的观念拿走的时候，我们会还是会把人的想法放进来，所以上帝讲的十一节，我为自己的缘故行这事，所以跟我们这就是恩典，知道吗？上帝是为他自己的名。好，这些讲完了以后，他要救我们，对不对？就是假神，就是偶像，就是人如果任何的历练过后，最后还有一个偶像在，人就会把荣耀归给什么？那个偶像。归给那个偶像。其实人里面是一无所有，因为我们吃的日子就已经死了。好，我们来读，我来读十七节。所以呢，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是一无所有，我们是当死的，记得死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上帝的眼中真要熬炼我们，我们里面没有一点可存留，知道吧？所以十七节说，耶和华你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教训你使你得益处，引导你所当行的路。 甚愿你速来听从我的命令，你的平安如河水，你的公义就如海浪。哦，等等，讲完了。好，二十节，二十到二十三节，二十到二十三节。好，哦，那我们就请一位帮我们读一下。
以赛亚四十八章二十节，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从加勒底人中逃脱，以欢呼的声音传扬说，耶和华救赎了他的仆人雅各。你们要将这事宣扬到地极，耶和华引导他们经过沙漠，他们并不干渴，他为他们使水从磐石而流，分裂磐石，水就涌出。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
好，看到没有，每次讲完真正的巴比伦的时候，属灵的巴比伦，上帝就呼召神的百姓要出来。我们要从巴比伦出来，要从巴比伦出来。然后他说你们要从出来，那么说上帝救赎我们，所以我们要宣扬神把我们从撒旦的国柱底下怎样拯救出来，拯救出来，对不对？所以我们是蒙耶稣所拯救出黑暗，黑暗就是撒旦的国度，入光明，光明就是圣子的国度，然后出来以后在哪里？
沙漠。
沙漠，记得要记得我们出来以后我们就开始要走过沙漠跟旷野，知道吗？所以要记得，我们就是在沙漠，灵界来讲我们就是在旷野，圣经的说法不会改变的，我们就是在旷野，就是在沙漠，意思就是我们还在属灵的什么征战，但是它会怎样，我们不会干渴，这我一直强调，因为有随着我们的灵磐石会从水而出，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真实的平安。留在巴比伦的人没有平安，他们自以为有平安，知道吧？他们没有平安，这四十八章告诉我们。好，然后再看五十二章，五十二章呢也是一样，每一次讲到救恩了以后就会呼召。五十二章，以赛亚书五十二章第七节，我们很熟，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这脚中何等佳美，这个我们很熟，对不对？然后呢他就讲啊，我们要欢呼歌唱，第九节，因为耶和华救赎了他的百姓，对不对？我们都看见神的救恩，是不是？好，都讲完以后，十一节，十一节到十二节，好，再一位帮我们读一下。
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其中出来。你们看不惯弃你的人啊，勿要自洁。你们出来不自急忙，也不自奔跑，因为耶和华必在你们前行，以色列的上帝必做你们。
好，同样的，救恩之下呼召我们领受救恩的人一定要从巴比伦怎样出来，巴比伦就是在世界的国，世界的国度，世界王的国度出来。为什么？因为巴比伦是不洁净的，不要沾染不洁净的物，那么我们要把自己分别出来。然后呢，我们是服侍神的，所以我们叫做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因为我们都是服侍神，对不对？所以罗马书十二章保罗讲，你们如此侍奉乃是怎样理所当然的。所以一个基督徒就是服侍神的人，一定要把自己从世界分别出来。那么不要怕，不要不自急忙不自奔逃，记得我们在旷野，但你不要怕，因为神在我们前头行，也在我们的后边怎样护卫我们，所以他用银柱火柱引导我们，保护我们。所以同样讲同样话，知道吧？不会变的。然后如果你再有时间读耶利米书五十章五十一章，五十章五十一章也是讲同样的话。耶利米书五十章 好，五十章，好、哦，啊，五十章也是讲巴比伦，上帝要审判巴比伦，对不对？啊、哦，那么讲到审判以后，就会呼召我们要从当中怎样出来？哦，你看第八节，耶利米书五十章第八节说：“我民呐、啊，你们要从巴比伦中逃走，从撒大加勒底人之地出去。哦”啊，我们要从当中出来，要从当中出来，啊、哦，因为神会在当中刑罚巴比伦，啊、哦，然后如果你再看五十一章也是一样，好、哦，第六节。他说你们要从巴比伦中逃奔，各救自己的性命，不要陷在他的罪孽中一同灭亡，因为耶和华神报仇的时候必向巴比伦施行报应。好，那巴比伦是谁？第七节他说什么？巴比伦素来是耶和华手中的金杯，使天下沉醉，万国喝了他的酒就怎样癫狂了。所以上帝借撒旦想建立他的国度，上帝就让他建立他的国度，用他的国度来显出人的败坏来，目的不是审判人，目的是为了让人可以明白自己的真相，可以得救，知道吧？
所谓的疑问，就是说我们在苦难中熬炼，那从道理上去推敲，应该叫熬炼之后的话是去芜存菁。可是我们讲说熬炼之后一无所有，那这个熬炼有什么意义？
有啊，意义就是让我们信靠神啊。因为如果我们相信信靠神，要比任何一切都来得好。也其中一样，熬炼到最后，人就发现自己只有依靠神。那你要依靠神，当然要谦卑啊。我们以前都觉得上帝熬炼我们，是我们变好。我以前也是这样想的。但是越读圣经越发现与事实不符啊，
因为熬炼我们不是要生命的建造吗？还是对别人生命的建造？
对我们建立生命的建造啊，熬炼的结果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里面一无所有啊，我们才会 James 讲的，我们才会谦卑，我们才会仰望神，我们才会倚靠神，我们才会信靠神。上帝要的是我们知道自己的本相，因为不经过这个熬炼，我们还觉得自己还不错。但是重要的熬炼不仅这样啊，熬炼我刚才想的还有一个重点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被拣选的，被拣选的，就是说，当熬炼完了，我们觉得说是我这个人实在。没有什么任何一点值得怎样的，对不对？那上帝说不，我要你，这叫拣选。所以是保罗就讲一件要紧的事：罪人中我是什么？罪魁。但上帝用我这个人哦，但是我们会觉得说啊，保罗你很不错啊，上帝熬炼你熬得越来越好啊，那。保罗如果在，他一定说：“我跟你们讲，不是这样，你们怎么都听不懂。”
可是我们眼中保罗就觉得很厉害，他去三重天，然后又懂很多东西的。
对，我们人就是这样，我们人还是看重我怎样。好，但是上帝真正要拆毁的是让我们里面有耶稣的生命。让我们里面因着跟耶稣联合，真的有耶稣的生命，但一定要把我们这个老我拆毁。但是我们人不是这样，
就多给神，就像神一样，最好苦。啊！想要拿，然后又不想要被
好。
刚刚读那个谚语，你说第五十章第八节，就讲到公山鸟。可是我记得圣经这边在另外一个地方在正别公山鸟，就是公山鸟不是很好的，就是它变成是不好的东西。那这里的公山鸟跟那里的公山
啊不一样。那个分别山羊跟绵羊，它的重点是用那个情境来让以色列人知道上帝会分别出来，就好像你们牧羊人把绵羊跟山羊分别一样，他只是在讲这个。那这个公山羊是讲领头的，那这个情境也他们知道，所以他每一个情境，
假如说有一个教师，一个老师，他是一个他跟他的学生讲说，欸，你遭遇这个挫折，遭遇那个挫折，你是一无所有，那这样来讲的话，那这个学生不是一蹶不振吗？
但他这样跟他讲，他就一蹶不振了。
不会吧，老师会用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就是把他降
服了。我们要知道，我们一无所有的另外一个面向是我们拥有所有的，这是两个面向啊，对不对？一个面向上帝说你们要出来去哪里？去旷野。那你说我才不去，对不对？可是上帝说你在旷野才有真平安啊，你在旷野是我真的养活你啊。所以我们一无所有，但是我们却样样都有，这也是保罗讲的话，有没有？你们看我一无所有，但是我是样样都有，对不对？他到底是一无所有还样样都有。上帝会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自己认为自己软弱跟刚强啊，只是说上帝用一个情境让我们知道。
你不知道，不好意思，刚那个以赛亚书四十七章啊，有一段看不太懂，第十节，四十七章第十节，就是你素来倚仗自己的恶习，这个恶习是偶像，因为我看到接下来讲的说，无人看见我，你的智慧透明使你显现，并且你心里说我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
对啊，恶行跟偶像其基本上都是同一个。
所以第十节的这个，你仗自己的恶行，就是那个，就是自己就是自己的偶像。
嗯哼，
这样吗？
对啊。
那这样子的话，第十三节，你筹划太多以致疲倦，让那些观天象的、看星宿的、在月说说预言的都站起来，救你脱离所要临到你的事。
那个是讲巴比伦。
这个你。
对，讲巴比伦，对巴比伦，他们讲他们的术士很多，哲士很多，行法术的很多，观照很多，对不对？哦，那上帝说好啊，你们本事那么大，就这些人来救你啊，看他们有没有本事救你。
就是我们从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一个人他对他自己很有信心，那某种程度来讲，或者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他也是对他自己的偶像崇拜的。
也不尽然，看他这个信心从哪里啊？
但是他是对自己的信心。
也不一定，他自己的背后有东西。有些人说我很有信心，为什么？因为很多人都支持我，对不对？好，他觉得他不孤单。耶稣说我很有信心，因为他说父跟我同在。所以每一个人他认为自己有信心的背后是什么？如果有一个人觉得说我很信心就是我自己，那就看你有多强了。好，那我们还要再看一段耶利米书，再回到启示录哈。我读五十九节到五十九节哈。这段话很有意思。耶利米书五十一章五十九节， 好、哦，啊，到六十四节啊，六十四节，哪一位帮我们读一下？好，
耶利米十一章
五十九
节，犹大王西底家在位第四年，上巴比伦去的时候，马西亚的孙子尼利亚的儿子希莱亚与王同去。希莱亚是王中的大臣，先知耶利米有话吩咐他，耶利米将一切要临到巴比伦的灾祸，就是论到巴比伦的一切话写在书上。耶利米对希莱亚说，你到了巴比伦，务要念这书上的话，又说，耶和华你曾论到这地方说要剪除的，甚至连人在深处没有在这里居住的，必永远荒凉。你念完了这书，就把一块石头拴在书上，扔在幼发拉底河中，说，巴比伦因耶和华所要降雨他的灾祸，必如此沉下去，不再兴起，人民也必困乏。耶利米的话告诉
我。我们刚才讲的五十一章、就是五十五十一章两章的话是论到巴比伦，对不对、哦、然后在这个事情是发生在西底家王第四年、哦、然后西底家要去朝贡的时候，巴比伦上帝就要巴比伦把这些话写下来，然后带去到巴比伦，然后再念给巴比伦的王听好、哦，所以先知不好当，知道吧、哦、你要带一封信，然后去跟当时的最强的王说，你们要灭亡了、哦、你们所有都要被剪除的、啊、你这里永远荒凉、嗯啊、人家会怎样？他一定不听，不听没有关系，你就把这个书、哦、绑一绑，拴一个石头扔在耶华拉底河，然后这个事一定会成就，知道吧、嗯、好，那这个对我们基督徒要讲的就是我们等一下要看、哦、这就是圣经它的启示是一贯性的，知道吧、哦、那我们就继续来看，我们先看刚才那一段先讲完、哦、大家免得忘记，你看二十一节，启示录十八章二十一节，有一个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好像大磨石扔在海里，说巴比伦大臣也必这样被能力的被扔下去，绝不能再见了，有没有？有没有看到那个共通性？嗯，共通性，这就是共通性。所以启示他不是突然写一个启示，先前没讲过，其实啊，先知书是我们解启示录的一个关键，其实他都讲过类似的情境，讲过、哦、把一个石头、啊、像大磨石汲取扔在海里，耶稣也讲过，记不记得？不要使人跌倒，使这小子跌倒的、哦、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他的颈项上，扔在什么海里、哦、那我们每次读那一段话都在想说耶稣怎么这么狠，其实他在讲一件事情，就是审判，就是说不要使人跌倒，因为一定会受审判，那个审判，这就是审判嘛。所以当时上帝跟耶利米讲的话，就是要耶利米说你做列国的先知，所以你告诉以色列人，有以色列人要面对的，你告诉巴比伦，有巴比伦要面对的，因为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好，那对，我们要常常求主怜悯、啊、好，我们再回到巴比伦来，第十八章，启示录十八章。所以启示录十八章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撒旦的国度的特征、哦、这个陀座的特征呢，它是坐在众水之上，坐就是管辖，我刚才讲了、哦、所以它一定要来辖制万国，知道吧？怎么样辖制万国？就是用他的座位权势能力，好，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世界辖制人心就是用座位权势跟能力，座位权势跟能力，这个是龙给海、这个海兽的，龙给海兽，然后权势座位跟能力显露出来就是七头十脚， 就是所有的王权、王室、王位、能力啊，所以第一个我们看到，第二个他一定是用万国的荣华来吸引人，所以他一定用朱红色、紫色、朱红色衣服、金子、宝石、珍珠，对不对？金杯，一定诱惑人，一定要用金杯，要不然他为什么要喝？你老板希望你为他卖命，也要用什么？用金杯哈。然后呢，再来，这是第二个特征。再来一个特征呢，它背后一定是污秽。所谓的污秽，一定是跟神的话抵挡的。再来一个是暂时的，所有这些前世的存在都是暂时存留。然后再来一个归于沉沦，知道吗？它会暂时存留，归于沉沦。再来一个，他会自相残杀，自己毁灭，但不要怕，不是不要怕，不要忘他又会再兴起什么新的，他会一直这样循环到什么最后。好，那么我们刚才去读以赛亚书跟耶利米书，为了讲的就是从巴比伦出来，对不对？我们要离开。好，那么新约写在哪里呢？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四节到第七章第一节。好，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四到第七章第一节，哪一位帮我们读一下？十四节。在这边使徒保罗劝勉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是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会一直觉得说，哎，我们在这世界上我们也可以在基督里，我们也可以在世界上，好像两边的好处我们都怎样可以拿在手上，知道吗？这就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一个基督徒如果想要属灵的好处，也要叫世界的好处，他会变成什么？他们就会变成属血气的基督徒，知道吧？属血气的，他不可能属灵，只能属血气，因为属灵跟属血气中间是没有交集的，知道吗？好，所以这边的话，记得哥林多的教会，这个教会知识、口才各样的恩赐都好，对不对？教会也富足，但保罗把这个教会当作一个属肉体的教会。保罗没有对这个教会拿任何的奉献，原因就是因为这教会属肉体，所以保罗用很多方式要劝勉他们，属灵跟属肉体是分开来的，它是不会有交集，知道吧？不会有共通性。所以这段话呢，十四节说你们跟不信的人不相配，不要同户一轭。这段话许多时候被拿来用婚姻，其实他的重点不在讲婚姻，知道吗？重点不是讲婚姻，重点是在讲最后讲的，你们要从他们中间分别出来， 不要沾染不洁净的。他整段话在讲一个圣洁，分别为圣。所以他整段话到第七章第一节，就是我们有这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对不对？好，所以我们怎么样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就是不要沾染污秽。所以信跟不信的，义跟不义的，光明跟黑暗，基督跟比列，比列就是撒旦，信跟啊，这些意思就不要去沾染污秽，知道吗？一个基督徒啊，不是说我们都不要跟没有信的人来往，懂吗？不是这样啊，不是这样，我们要知道自己不能够去沾染污秽，这才是重点，不是跟他们不来往哦，因为如果说我们都不跟他们来往，那保罗说什么？保罗说那面只有回到天上才会做得到，这个是他在哥林多前书讲，他说我先前写信给你们啊，不可跟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世上一切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对不对？如果你说好啊，保罗你叫我跟世界分别，那我就不跟世界上的这些样的人来往，那保罗说如果你要这样不跟人家来往，那你只有一条路可走，就什么？就离开世界啊。所以我们不是不跟这些人来往，知道吗？是我们要在自己的心里面要跟他们，把自己从他们当中怎样分别出来，所以我讲这是属灵的分别，知道吧？这是哥林多前书第五章讲的话，第五章第九节讲的话，知道吗？但是保罗蛮严格的啊，他说如果弟兄有是淫乱贪婪拜偶像的，你就不可能跟他在一起，不能跟他在一起，因为他自称是弟兄，他就应当不能这样。他如果是这样，你就不可以跟他在一起。但是如果世界上的人，你可以跟他在一起。这就是分别，他能够明白分别吧？所以如果你说我是基督徒，那你就要做一个像基督徒的样子，要不然其他基督徒就不应该跟你在一起。
那可是如果说是我们，是有时候有些人他除了那种某些价值观他跟我们有非常明显的冲突，可是他在其他地方他又是一个就是被人来看他是一个算是好人的时候，我们怎样去分别？因为他某些价值观就是明显的冲突，我如果跟他成为就是我跟他是本来是朋友，那这样的话我怎么去在别人看我怎么去跟他分别的？因为那种是很冲突的。
对，这个都是实在的，就是说我们只有让时间来让别人理解。好，就是说我必须要跟这样的人互动，但是我跟他之间的差异，时间会让别人认识我。我们有些时候就看有机会就会跟孩子说我们的困扰，我们的困扰就说我们的困扰会是什么，那这当中我们的期待会是什么。
但是你知道之后，你只要把这个朋友剔除，那这样的话，一个剔除，那你都不会有朋友。
我问他这个问题，因为是就是好像有一个名人还是什么东西，然后他就是那个观念，就大家就觉得啊，什么是这样子？然后我忘记完全忘记那个问题，因为我觉得那个我根本就，因为我的心里就是觉得说，这种事情不用讨论，因为这种就是我不可能接受这种事情这样。可是问题是那个，可能好像我那个朋友他有一个朋友就是大概是这样，可是他又好像不得不跟他就是在一起什么，又这样问我，但是那个问题是真的是很明显的，可是比如说像你说的那种，就是真的会有这种问题这样。是对，就是很大的价值，对。但是问题是，他是一个，他真的是一个，就是说，对我朋友来讲，他是除了这点以外，他就觉得他其他都好。但是这一点，这点他对他讲，他是他很大的一个那个点。然后他这样子，他就很难去，他就觉得他不晓得怎么处理这样。可是我觉得孩子们还是会看到说，那你这样子你就不要跟他在一起嘛。可是就像牧师讲的，我们会跟孩子说这样，可是孩子会不会觉得？孩子现在孩子也很聪明，他也会去想，他也会说，你会不会很矛盾呢？你会不会是很虚伪呢？那你对呀、啊，其实就是会有很多的事情发生啊。
好，所以我们把刚才第六章的十四到第七章第一节啊，我会跟大家讲几个重点啊，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呢，啊，第十四节跟第十五节，保罗说有什么相干，有什么相爱，有什么相同的时候。他讲的几个事情是要我们去分别的，哦，叫我们去分别的。第一个呢，啊，就是不相配，不要同户一轭，啊，不要不相配，不要同户一轭，啊，不相配，不要同户一轭，不要相交。就是说，我们在努力的、用心的方向上，我们不可以跟他一致，哦，我们不能跟他一致。就是那我们这样我们就比较好分别，对不对？他朝这些方向努力，他朝这些方向争取，他朝这些目标前进，可是我们要跟他怎样分别开来，哦，我们不会朝他想要去的方向来配合他，为他努力，为他，啊，一起怎样，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保罗强调的是神的殿，哦，神的殿，十六节，神的殿跟偶像有什么相同？那么神的殿他在讲什么？一定不是讲那个圣殿，对不对？因为啊，神的殿啊，强调的就是基督徒，我们在一起是神的殿，对不对？我们个人的身体是神的殿，对不对？所以他强调的是，我们如果说我们是属神的，那我们就是神的殿，我们在一起就是神的殿。这个我们要分别，这个我们可以分别吧，对不对？哦，第三个呢，啊，所以他讲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哦，第三个他说神在我们中间住，哦，我们要做上帝的子民，所以这讲的是我们是，啊，跟神是同国的，或者是我们是神跟神同国的，哦，就是表示说，啊，我们常常要知道我们是有神住在我们当中，我们是属神国度的人，所以我们的盼望跟他们不一样。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等候身体得赎，对不对？哦，所以我们在盼望上啊跟他们不一样，所以我们在分别上是有这些不一样的第重点，哦。第四个是讲到他说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做我的儿女。第四个我们讲的是我们是上帝的孩子，哦，我们讲我们的身份是分别的。所以这边呢，我为什么会用哥林多后书这一节，看到没有，第十七节是我们刚才读的，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对不对？你们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不要沾染不洁净的物，对不对？上帝讲我在你们前头行，在你们的后面护卫你们，这是以赛亚书讲的话，这些话都是在先知书摘出来的，哦，使徒保罗他写书信的时候就是先知书的话他会组合，哦，所以你会发现，哎，刚才以赛亚有讲前面，那后面是哪里？后面是以西结的话， 他们习惯把这些先知的话怎样组在一起，组在一起。那重点就是最后讲的，就是这个是神说的，前人的主说的。前人为什么？因为第七章第一节，我们有这应许。前人的意思就是上帝所给我们的应许，上帝一定使他成就。上帝所给我们的应许，他一定使他成就，这叫全能的神，对不对？好，然后下面就讲，所以我们要除去这些污秽，敬畏神，保持守我们是圣洁的，就是分别为圣。好，所以这样子我们就知道，以赛亚书、耶利米书、先知书、保罗写的书信，一直到启示录，讲同一件事。我们属神的人，我们就不属撒旦这个国度。我们面对巴比伦，我们就要把自己从巴比伦中怎样分别出来。好，那么我这边多讲一点，你从巴比伦分别出来，并不是你不在巴比伦做事，知道吗？谁在巴比伦做事？但以理。但以理有没有在巴比伦受教育？
有。
但以理在巴比伦受教育，对不对？因为他被抓到王宫去，是不是用王的膳饮王的酒，受一切的教育。好，那但以理怎么做？怎么分别？立志。所以但以理是一个分别的最好的例子，知道吧？好，不是说你叫我分别好，我不去上学了。这跟上学无关，知道吗？不是说你只要来聚会就好，你学校都不用去了。不是这样，但你还是在巴比伦受教育，有没有？可是他立一个志向，就是你们过的、你们用的、吃的，我不这样做，我把自己分别。这叫分别，知道吧？所以这分别某个角度也是象征性的，知道吗？也是象征性的，也是在生活中做一个持守，做一个分别。所以你可以看到，我要讲用它做例子，就是你教育你不能说我是属神的，所以我天天来读圣经就好，没有，你仍然在世界里面，对不对？你仍然用心在上帝给你的位置上好好的去学习。上帝并不喜欢这些哲士教的东西，知道吧？你有没有发现那个矛盾？上帝说这些哲士关照的什么他喜不喜欢，可是但以理要不要学？要学。而重点不在你学这些东西，也不在这些东西到底有没有真正的永远有用。重点是你要学习操练我们的什么心，然后重点在分别。所以但以理有分别。第二个，但以理有没有在当中服侍王？有。你不能说这样子我就不去上班了，不行。他还是在当中忠心做他的工作，有没有？然后上帝就把他升到一个高位上，对不对？那等于是三个总长他最大啊，对不对？但是他有没有分别？有。就是什么？他每天三次打开窗户面向耶路撒冷祷告，对不对？他对他信仰就不妥协。世界上的事，我们讲的撒旦凯撒的物就要归什么？凯撒。神的物就归什么？神。他的心态是对的，知道吧？你不能从他的外表说你怎么去王宫受教育，你怎么去服侍王，那个不是外表，不是重点。重点是他的心是不是向着神，敬畏神。所以人家用他这一点来攻击他，他没有妥协，对不对？他被扔到狮子坑，上帝保护他，保护他。然后他也在意神的事，好的王他也服侍，不好的王他照样服侍。不能说这个王实在很差劲我就不要了，一切都在上帝的什么手中。所以我用他来跟大家交通一下什么叫分别为圣。 分别为圣，最要紧的是我们的心，知道我们是上帝的选民，不，我们是上帝的子民，是他的儿子，我们是他神国度里的人，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我们是神的殿。所以我们在世上，但我们却可以求主保守我们，把自己分别出来。这就是这边讲的分别，分别。所以我们的难工作，记得哦，我们的难跟还没有信的人交往，我们的难有这些事情都在进行，但是我们的心，我们知道我们是属谁的，归属谁的。
所以回到慧兰姐那个例子，就是慧兰姐的心里不认同他，但是还是跟他有一些来往。
对，我们还是本着善意，本着真诚，本着对的跟人互动。那上帝要怎么带，就等机会嘛。所以我刚才讲，当然你不能说这个王很差，那我就辞职不干了，他也没有辞职啊。
简单说就是跟他一起做功课，也不好的跟他一起做功课，不要跟他一起玩。
好。
狮子坑他有在狮子坑里面，可是前面那一次
那个他不在，
他不在啊。可是前面那一次他也做一样的事啊，为什么人家只举发那三个，没举发他？
嗯，很有可能他被派到外地去了。很有可能当时发生事件的时候他不在王宫。因为以前的王做事情，他那个一个命令如果给通国，通国都要知道大概是半年，有没有？他不是普尔节要杀以色列人吗？对不对？当他命令要杀以色列人，到他真的要杀至少要什么半年以上啊，要不然命令达不到全国啊。所以以前的皇帝出一个命令以后，对不对？然后你要几个月才传到什么全国。所以一般猜测大概他那一阵子被派出去了，所以等他回来事情已经怎样，已经落幕了。因为以前的你看那个尼西米，好，王说你要去多久，对不对？他一去就做多久？12年嘛，如果没记错。不是说啊，我出差一下就回来。他一出差到巴勒斯坦，单单一个路程就3个月，对不对？事情办完再回来，那就是什么几年的功夫。所以以前的人步调是这样。好，我们再回到启示录18章来。所以重点这边告诉我们17章是从这边开始一直强调的重点，我希望大家不要把焦点弄偏差。重点不是巴比伦怎么灭亡，知道吧？重点是神的百姓怎么样面对这个世代。这才是启示录告诉我们我们是在神的患难、国度跟忍耐当中。记得这是启示录一开始讲，基督的国度就是患难跟忍耐不要忘记，就是患难跟忍耐所以呢那么我一直强调的，圣经一直强调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认识撒旦的国度，一定要在哪里看？旷野。如果我们不在旷野，我们会被迷惑，知道吧？我们一定要回到旷野才不会被迷惑。好，那你要在旷野，那么你就明白的意思就是我们要从巴比伦怎样出来。所以你看圣经的启示是一起的我再讲一次，我说教会在旷野，对不对？那么为什么要在旷野？因为你在旷野才看得清楚属灵的征战。那你在旷野的意思是什么？你从巴比伦怎样出来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到旷野？因为我们从巴比伦出来，我们认清巴比伦，我们才可以认清巴比伦好，所以教会就是在旷野。所以我 我们现在比较难的是啊，很多很多教会的人不认为他在旷野，哦，所以我们就很难谈属灵的征战，知道吧？嗯，因为那种不在旷野的属灵征战，你要谈的征战跟圣经讲的不太一样。嗯，因为这次讲的真正的征战是这种属灵的征战，是国度的征战。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就是巴比伦的啊。啊，神要怎么样的对待他？嗯，因为他是各样污秽之灵、鬼魔之灵、神憎恶的这些邪灵的巢穴，就是到最后他们都会聚集很清楚的。那么呢，这里告诉我们说，上帝已经想起来，想起来意思就是上帝要开始处理，或者开始要报应他们，那么要开始审判他们。哦，那么怎么样审判他们？就在他还认为稳妥的时候，啊，所以啊，这个第七节说他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啊，他说我做了皇后的位，并不是寡妇，绝不至于悲哀，所以他还是觉得他高高在上的时候，第八节就讲，在一天之内，灾殃就一起来到，所有的灾殃一起到，一天之内的意思就是很短的时间。很短的时间，整个巴比伦的国度啊就要被火烧尽啊。那被火烧尽，我们讲过啊，天必大有响声，对不对？在烈神是火啊，在火中啊，我们上次讲过，在我们引用希伯来书跟彼得讲的话啊。好，接下来就是一个哀歌啊，第九节开始就是一个哀歌啊，就是为他唱的。啊，巴比伦死去的这个啊，这个哀歌，啊，第一个唱的，第一个是地上的君王，第九节，地上的君王跟他一同行淫，一同奢华，那么看见烧他的烟，就为他哭泣哀嚎，怕他的痛苦，就远远的站着说：“哀哉，哀哉！”啊，这么强大的巴比伦大臣，一时之间刑罚就到了，啊，所以。啊，第一个啊，在那些啊借由巴比伦而得到权势的君王，对不对？啊，那么就看到啊，这个巴比伦就啊整个被上帝所审判了。第二个哀哭的是十一节地上的客商，看到没有？客商就是跟他做交易的，做交易的，做贸易的，啊，都为他哭泣悲哀，因为。他们所有引为这个啊贵重的宝贝的东西，没有人稀奇的，没有人稀罕的。这些货物就是很有意思啊。约翰在这边写得很清楚：金银、宝石、珍珠、细麻布、紫色料啊、绸子、朱红色料、香木、象牙、宝贵木头、铜、铁、汉白玉器皿。这些都是什么？这些都是当时罗马贵族啊，大家所喜欢的，知道吧？所以贸易的人都要去把这些东西拿来卖啊。还有呢，十三节肉桂、豆蔻、香料、香膏、乳香、酒油、细面、麦子、牛羊、车马。到这边我们都还觉得就是一般人啊，就是为了这些奔波。那下面两个我们看的就是很特别，奴仆跟什么人口，其实人也成为他们的交易，知道吗？人也成为他们的交易之一，哦，啊，这些都是讲到这世界的权势，这世上的客商，嗯，那你要换的话很简单，就把它换成现在的公司就一样，如果我们不经意的话，啊，我们也是追求这些，对不对？啊，然后呢，也是把所人的生命拿来当货物一样，或者是买卖的交易项目，哦，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所以我不是说这些东西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要从这当中分别，哦，分别。我不是说基督徒不能开公司哦。不能做买卖，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能生活了，因为我刚才一直强调我们还是 在巴比伦生活，对不对？那我们要怎样？我们的心态要分别，要分别。好，第三类圣经里面啊，第三类哈啊，这边就是这两种人以后，那么十四节就讲巴比伦啊，你所贪爱的果子离开了你，你的一切哈，你享受就没有了，货物没有了，大家都在那里远远的看着，说哀哉哀哉啊。那么这么大的东西啊，这么大的富有啊，一时之间十七节就归于无有了。然后第三种人就是船主坐船的，众水手靠海为业的，就是讲一般，借着这个大巴比伦跟这个大巴比伦做贸易做交易而得到好处的，现在呢都远远的看着烧他的烟，烧他的烟不要忘了前面烧他的烟就代表上帝的审判临到，所冒出来的，然后他们就在那里哀哭说都没有了，都变成荒场了。好，所以圣经用三种，三就来代表所有，知道吧？好，那么能够从巴比伦得好处的，第一个就是地上的君王，拥有权势的人；第二个就是掌握这些做，用现在话来讲，就是这些掌握这些经济的人，讲到这些啊，这些钱财的人。第三个就是在当中啊运行的，其实这些讲的就是世上的人，世上的人啊都在当中，因为不要忘了，巴比伦是管辖万民的，对不对？好，管辖万民，所以我一直强调，我们不可能啊不活在巴比伦，知道吧？但我们的心要从巴比伦怎样出来？因为我们是一直在征战，因为这是属灵的征战。好，那么最后二十节呢啊，天上就欢喜了，知道吗？啊，诸天呐、啊，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二十节你们都要高兴欢喜，因为神为我们伸冤了。好，我们再回头再看七晚的灾。七晚的灾是上帝在为我们伸冤，知道吗？好，但是如果我们，所以呢，七晚是神在伸冤，知道吧？好，神在伸冤，神在彰显他的公义，神在伸冤，为谁伸冤？为他的圣徒们伸冤，因为我们在这世上，我们啊为了信靠神，我们为了跟从主，我们不断的受这些逼迫，因为巴比伦就是前面讲喝醉了圣徒的血，跟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对不对？血就是生命，然后。这里就讲我们在当中啊，不断的受到这些逼迫，然后最后我们看见上帝把这些啊在人身上的捆绑辖制这些都拆毁了，这就是我们欢呼的地方。人不再活在这些当中了，不再活在这些捆绑这些辖制里面，因为神为我们伸了冤。那我们再平行，我们再来思想。所以许多时候解启示录会解释说，哦，这些灾来的我们要害怕躲啊逃啊，这跟启示录要写的不太一样的，大家知道了吧？启示录说上帝说我在为你们伸冤啊，那是我们却怎样怕的要命。所以我希望我解启示录不会让你们觉得这些怕的要命。
但是问题是，我们活在当下的，
基督徒们还是会因为这样子的环境会有患难，
对，
对不对？我们还是会有患难，对不对？因为我们就生活在这样子的环境，我们可能会因为经济，可能因为政权的不安，然后呢，其实我们会生活，我们还是一样会生活在这个患难当中，我们可能也会生活受到影响，然后甚至在政权的不安当中，我们也会生命受到威胁。
嗯，
就是说，但是当神说他在为我们伸冤的时候，但是我们怎样看到，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这是神做，但是我们事实上我们是活在那个当下的痛苦当中。
嗯。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的话，上帝就是让我们活在那个当下的情境里头，那希望我们在当下的情境里头，我们成为见证。就是说，我们跟其他还没有信的人来讲，他们要这样受苦，比如说他要去工作很累，对不对？那我们也要怎样？工作很累，然后他们在这样的公司底下实在活不下去，我们也怎样？我们也会活不下去，对不对？那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情境当中，我们的心是因着神有盼望的，这就是我们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这世界的人说不能结婚了，结婚养小孩太苦了，对不对？那我们说我们交给神嘛，我们只能交给神了，要不然你说坐下来算一个生一个小孩要花多少钱，那算起来的话真的不得了啊，对不对？然后现在的人说怎样怎样，可是我们仍然活在现在的时代，但我们怎么样活得跟一般人有差别？不是说我们不能去吃好吃的，吃好吃当然很好，但我们用什么心态去感谢神？不是说我们不能赚钱，而是我们赚钱但不被钱所什么捆绑。这些都是我们，所以我刚才为什么用但以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嘛。他世界的这些东西，他上帝就把它摆在当中，上帝没有把它抽离，那就成为我们的一个样子，让我们知道他是怎么样真真实实的活在世界而不属世界。那耶稣也活在世界啊，对不对？他上帝让他在玛利亚下面生，然后让他成为拿撒勒人，被人家看不起的。那上帝也没有叫耶稣说，那你就变一个大家看得起的人啊。那上帝也不要让他变成法利赛人啊，也没有让他变成文士教法师啊，没有，都没有，就让他做一个什么木匠的孩子啊，就做一个木匠的孩子。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在这样的一个熬炼当中，那我们也世界上的人努力的要走过这个熬炼，我们在熬炼当中是让我们越熬炼越倚靠神。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弟兄姐妹会说我现在遭遇的难处什么时候会过，什么时候会过？有些时候我们当然很希望难处赶快过去，我们都希望难处赶快过去，我们都希望我们所盼望的早一点来到，对不对？但这个在上帝的手中，如果他让他早一点来，我们感谢神；如果他晚一点来呢，我们能不能在当中我们仍然有信心去等候？所以我还是回到前面讲的话，就是耶稣的国度一定是患难跟什么忍耐，忍耐意思就是什么？等候，就是等啊，就是等。那
什么时候会知道自己不是温水煮青蛙？有时候就是明明该起来改善的，可是因为就是觉得没关系，就是我是都没做，就温水煮青蛙了。
我们一定可以蒙神的恩典，因为 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常常在主的面前啊，圣灵一定会让我们啊，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一定会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圣灵一定会让我们想起主对我们所说的话。那重要的是，只要我们的心愿意向神，我刚才讲了，上帝拣选了我们，他就会爱我们到底。这就是我们相信的。所以我们只要愿意来亲近神，是以雅各书讲的，我们只要亲近神，神就怎样亲近我们，我们就要亲近神，神就会亲近我们。啊，我们乐意，我们欢喜的来找主，主就会乐意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是他家里的人，知道吧？我们是他的孩子，这就是我们信心中的依靠。好，那么呢？啊，在这个大巴比伦的审判什么时候发生呢？你再看22节。18章22节，弹琴作乐，吹笛吹号，没有了；各样手艺人中间没有了，推磨没有了，灯光没有了，新郎新妇声音没有了，这些没有了，意思呢，是一个很有意思，它是用来代表说，主再来的时候也是这样，主再来说，大家记不记得挪亚的日子如何，人子来的日子也如何，对不对？挪亚的日子，人照样吃喝嫁娶，有没有？但是人子一来，这些就怎样没了。所以他在讲这些，为什么强调这些，就是强调同一件事，就是我们要看大巴比伦的整个拆毁，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看到这个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没有，所以它被拆毁，不是，它是一时之间，知道吧？一时之间临到，一时之间临到，特别是人以为稳妥的时候，主就什么来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跟在他身上谋利的这些都措手不及，知道吧？都措手不及，所以这边就是在讲到上帝在当中所施行的审判。好，所以在这边呢圣经讲到的，我们再回到地，从前面在这边呢，它就是一段的不断的在强调从天上看到的属灵的征战。从天上看到的属灵的征战，就是兽下来的征战，对不对？然后接下来从第16章开始，就是让17章开始，就让我们在地上看属灵的征战，知道吧？地上看属灵的征战，就是说原来我们看到了这个征战，我们是以天空属灵气的掌邪灵在征战，是这个国度的征战，知道吧？我们不属他这个国度，所以我们要从他的国度中怎样把自己分别出来，这才是我们基督徒要紧的。我们在这当中要把自己分别出来，那么呢世上的人都被他所辖制，都在他的辖制中，在他的败坏中。那我们基督徒也知道，也从这里我知道，我们也看得到，也知道，所以我们就要把自己从分别出来。那么最重要，上帝最重要告诉他的信徒或者告诉我们的话就是什么？分别为圣，持守住那个圣洁，就是最要紧的。那这个话就会跟前面七个教会讲的话都一样，七个教会讲的话要我们做什么？得胜的，对不对？得胜的，所以谁是得胜的？那么所以从前面第2章第3章讲到得胜的，一直到后面讲到这里讲，仍然是讲同样的话。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就是把自己从世界中分别出来的，保守自己在神的那个圣洁里面，就洁净自己的人。 所以使徒就告诉我们，人若自洁就做什么贵重的器皿。那我们怎么样洁净？约翰就讲，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对不对？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基督徒啊，常常要求圣灵光照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到这个世界的啊，沾染到污秽，不要沾染到污秽。所以诗篇大卫才会祷告说，主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对不对？然后让我知道我里面的意念如何，让我知道我里面的意念如何，因为我们的意念常常会有一些偶像，一些偶像，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要被光照。
刚刚说你不是说到要就怕自己在等候的过程中是温水煮青蛙，然后你刚不是用到约翰福音那个我们为这位意味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为审判是因为这世界的王受审判，那世界的王受审判，我们为什么要责备自己？
因为我们当圣灵光照我们，我们才会知道说我们有些时候啊被他牵着走不知道。
所以我们被世界王牵着走不知道，所以当审判的时候我们也会自己
当圣灵光照我们，我们才知道说哦这个事情是得罪神的。因为我们常常自以为意，我们常常自以为意，我们基督徒的常常要圣灵光照我们，第一个是我们不知道自己有罪，对不对？这个罪最大的罪是什么？信不过耶稣，信不过耶稣。那你说我信啊，那我就会说了，信不过耶稣说的话。耶稣的话有些时候我们怎样，我们知道但我们不信。所谓不信就是说我们把它先放到什么一边去。我记得信耶稣是信耶稣所说的什么话。第二个啊，耶稣到神那里去，我们为什么责备自己？因为我们常常自以为义，其实他才是我们的义。第三个，我们常常不小心被撒旦就怎样拉着走，对不对？但是呢，圣灵光照我们，我们才知道哦，原来我们以为走的是正路，但是结果发现后面有一条绳子，是撒旦在那里，就是一个诱饵。我们觉得做的还不错。
受权势
哦，不是，圣经的解的方式是针对上帝的子民，所以对上帝的子民，在但以理的时代，第一个显出来的兽是巴比伦，对不对？像狮子。第二个兽是巴比伦之后的波斯马代，像熊。第三个显出来的像豹，是这个希腊。第四个是集这三个兽的大臣，是罗马。那么第四个兽我讲了之后就不再讲了，因为基督之后所有的兽已经都集中在海兽跟什么地兽了。为什么？因为基督升到神那里，龙在天上就没有自己的什么位置，所以他就气愤愤的下来了，对不对？这我们读过。所以对我们来讲，这世界现在就只有一个海兽，一个地兽，然后跟他运行的这个大巴比伦，我们就在这当中征战。
有时候我们的信的跟那个拉撒路的姐姐一样，就是当 耶稣来的时候，他说你怎么不早点来救他？然后我知道信你的一定会复活，可是他相信的是天上会复活，可是耶稣是在地上复活。所以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很难，是我们相信神一定会救我们脱离困境，可是我们到底是现在就被救脱离，还是再等一下？因为上帝的时间还没到。那有时候我们太难以不会相信啊，那上帝的时间还没到。可是其实上帝现在就要救我们，然后我们的信却是在后来，所以我才会说，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很像温水煮青蛙，就在这个困境中，上帝一下救我们了，要去改善了，可是你没有改善，你就想说，没关系，上帝会救我，以后就会救我了。你后来才会想到说，其实那时候上帝就提醒我，我怎么那时候不会起来改善？就是前前后后，常常很多事都想不清楚。
这说的很简单，你没有倒下去就得救了。
没有倒下去有很多程度哈，你人活着，但是你很多东西已经是像死人一样的。
没有倒下去就得救了，对不对？
我们基督徒，我们的心啊，重点我还是回到我们的心啊，有没有在那个内心里面有看见？什么时候我们的心看见了啊，我们就得着了啊，不一定在现实的世界当中我们看到啊，因为啊，信心有一种是我们在世上我们去经历。像以色列人的士师时代的基甸啊，这些上帝让他们得胜，对不对？那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有很多人并不是这样，他们仍然仰望神，最后是被杀的，是不是？但是对我们来讲，都是从信心去看见上帝要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仍然在信心里面去看见，只要我们在信心里面啊去看见啊，这就是上帝的啊对我们的恩。那我们还会在现实里面，虽然我们即便我们从信心看到，可是我们还常常在现实里面我们还会常常回到现实，对不对？所以我们在信心里面望见，我们又回到现实，我们就在信心里面望见，我们又回到现实，所以我们的生命也在这当中啊不断的被上帝所引导跟带领，我们仍然在当中，每一步都有神的恩典与我们同在。那即便我们觉得都没有进展的时候，但是要记得神仍然在做工，等这时候到的时候，我们就会回头一看，哦，上帝已经为我们做了这何等奇妙的事。好，所以我们今天就讲到十七十八，那下次我们讲十九二十，那二一二二，哇，我们讲很久，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把启示录讲完。那我会希望大家读完启示录的时候能够知道他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免得人家讲这个应验了那个应验的，那我们就啊跟着跑。我们要知道啊，神的意思从过去一直到啊启示录到未来，他都清楚跟我们讲。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世上啊，你已经得胜了，我们也知道我们就在你自己的国度里，我们是你家里的人，我们是你的殿，我们是在当中蒙你所拣选有尊贵的，让我们在这样的当中持守我们自己，也在你圣灵的引导开启帮助中，我们欢喜地跟随你，也相信你必爱我们到底，也相信你在我们前头行，你也在我们的后边护卫我们。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因为你必成全按着你的信实，使我们在你面前成为啊无有瑕疵，成为宝贵，成为圣洁，成为蒙你所悦纳的。谢谢主，这都是你的恩，都是你所成全的。感谢赞美主赐福于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